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再次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90讲，王老师将继续成圣论，他要把昨天讲过的有关成圣的新约经文做一个归纳，提出重点。亲爱的朋友，我们都知道，人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纯净圣洁，唯有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成圣称义。然而我们能得到永世的基业吗？来，别错过以下的课，我们听王老师谈已经成圣以及尚未成圣。
系统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再会了。我们今天要继续讲成圣论。我们上一讲里面读了差不多30节的圣经，对成圣基本的重点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现在要来归纳这里面核心的一些要义。成圣这个名词，我们可以简单把它分成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就是已经成圣，另一方面就是尚未成圣。这好像矛盾，不矛盾啊？这是新约神学的特征 already 跟 not yet， 一方面我们已经成圣，一方面尚未成圣。好，我们从这两方面来看。第一，谈到这个已经成圣这方面，当我们悔改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刻，我们被称为义人，被称为圣徒，那时候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其实这些名词都有共同的含义，我们如果不是成为圣洁，我们如果不是义人，我们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可能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家呢？所以称义、成圣、成为神的儿女、重生、得救，这些其实都是同样的，就同样的一个基本的含义。这是我们信主之初就已经得着的。我们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成圣，已经称义，已经被洁净了。这种成圣，已经成圣，也可以称为确定性的成圣，确定性的成圣。因此圣经常常就称基督徒是圣徒。我们上一次讲过，连哥林多教会这么没有水准没有水平的，保罗还是称他们为圣徒。那么保罗写很多书信一开头都是称他们是圣徒的，罗马书一章、以弗所书一章、腓立比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腓利门第五节、犹大书第三节等等，很多时候保罗都称他们为圣徒、圣徒、圣徒。好，这就是一种确定性的成圣，一旦信耶稣就已经成圣了。就是在地位上我们已经从世俗里面被分别出来，已经成为圣徒了。这个确定性的成圣是怎么样一种性质呢？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的就是说，我们已经被赦免，已经被洁净，已经被分别为圣了。 借着我们来看上一次讲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一节，我们从前也是那样子，有那一些犯罪的事情，可是如今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性质，关于确定性的成圣。第一就是说我们已经成圣了，被洁净被赦免了，信的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上一次也提到哥罗西书一章，哥罗西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我们以前也是与神隔绝，有与神为敌的，如今呢，借着耶稣基督肉身的死，叫我们就跟神和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信已经得到这种确定性的成圣，已经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了。在信的那一刻，我们一切的污秽都被洗得干干净净了，我们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像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就强调的。这个丹颜或者是朱红，这个是很深的颜料。我们知道以前的染料技术没那么好，以前很多衣服很多布，现在还是哈，那个有一些布买来要看着那么鲜艳那么美丽，可是洗了一次就颜色就掉了，因为就褪色了。所以有一些卖布卖衣服的说，我这个是保证不褪色的啊。有一些是嘴巴说保证不褪色，买回家它是其实是保证褪色的啊。那实际上现在也有很多很好的染料，是真的不褪色。很多衣服越来越多不褪色的衣服了。那么在古代有很多是褪色的，而这罪虽像朱红或者像丹颜，这是这种红色的染料是不褪色的。所以先上帝借着先知说，无论你原来的罪多么的严重，要白如雪，要白如羊毛。那个朱红当然也象征我们，尤其是以色列人在那个年代，以赛亚书的年代，他们的残暴，流别人的血啊，这个血腥的罪现在都白如羊毛。所以确定性的成圣不是管我们以前的罪多大多小，有多少，有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无论多或少大或小，其实上帝看都很多啦，都很罪就是很严重的，都完完全全洗干净，没有瑕疵的。这是第一个性质。第二个性质，确定性的成圣有什么含义呢？就是在上帝看，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一直到罗马书第七章，一直强调的事情。说我们信耶稣的人是怎样呢？比如说六章六节，罗马书六章六节，我们的旧人已经跟他怎样同定十字架了。我们从第三节开始看好了，罗马书六章三节，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第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看他一同埋葬，一同埋葬。所以这个确定性的成圣就表示说，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已经死透了，已经埋葬了。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我们过去的自己一切的罪都死掉了，我们已经完全从罪里面得释放了。所以这个是确定性的成圣的另外一个含义，在罪上我们老我已经死掉了，已经从罪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了。罪跟死亡不再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已经脱离他的枷锁跟捆绑。接下来确定神圣也在保证什么？一个积极的含义，就是说我们从此可以胜过罪恶，可以活在义，可以行在光明里面了。我们 同钉十字架叫罪赦免解之后，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我们脱离的罪目的是什么？罗马书六章四节说，埋葬的结果，老我的死，目的是让这个新的我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可以胜过罪恶，可以活在义里面。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概念，我们信主的人是可以胜过罪恶，是可以活在义里面。我们的心不是一半公义一半罪恶，整天在做拉锯战。我们的心不是整天在做大扫除，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可已经过去的罪被赦免了，如今我们得到这个权柄，罪已经不能捆绑，不能做我们的王了。我们可以胜过罪恶，而且我们可以活在义里面，可以做该做的事情，靠神的权柄可以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好，关于这个我们可以再看几节圣经，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提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归到你们灵魂牧人监督了。好，我们的罪上死，就得以在地上，在义上活。这是更重要的。我们不但是老我死的，我们是向着义活起来了。以前我们是相反的，我们是向着义好像死人一样，向着罪好像活人。当这个罪恶来引诱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反应，是活的。当公义在我们还没得救的时候，公义来召唤我们的时候，我们常常像死人一个，没有反应，甚至明明知道不应该，可是还违背良心去做不义的事情。这是以前的情况。可是我们一个成圣的人，一个成为圣徒的人，我们已经向义活起来了，已经活过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彼前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第二节，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了，就是以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余下的光阴。所以从今以后，我们可以不随从情欲，可以随从神的旨意。所以我们是已经与罪断绝。什么人呢？信的人。再加上一个什么条件？就是基督他受苦。我们虽然没有像基督那样钉十字架那么悲惨，可是我们却应该有类似的效法他的受苦的心，我们效法他的受苦，我们有受苦的心智，这样子我们里面会有一股力量。我们很多人的软弱跌倒犯罪，就是因为怕受苦，所以就不愿意为义受逼迫，所以就跟罪妥协，就犯罪软弱跌倒，后来吃的亏其实更大。那我们现在顺从神的旨意，我们现在愿意受苦，我们就很有力量，我们就可以与罪断绝。所以提到我们这种圣徒的地位，我们其实是很有权柄的，我们是可以断开罪恶所有的锁链，可以胜过罪恶所有的诱惑，可以顺从基督，可以得做一个得胜者的。接下来这里彼得其实前书四章一到二节是勉励我们，我们往后的光阴就是应该过这样的生活。接下来约翰一书三章五到九节，约翰一书三章五到九节这边说，你们知道主曾经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第五节，主曾经显现，就讲他上一次来的时候，他 目的是要除掉我们的罪，其实他自己没有罪。接下来提到说，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好，这边提到说，我们信主的人，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从此要过一个住在基督里的生活。住在基督里，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这个不犯罪就是没有犯罪的习性的。我们信主之前是有犯罪的习性，这个罪好像王，好像老板，好像主人一样在控制我们。我们信的人呢，如果不小心可能偶然被过犯所胜，但是只要住在他里面，意思就是整天在神的道神的灵里面，就没有犯罪的可能了。凡是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里讲不是说基督徒偶然犯罪，不是讲这个意思，而是说犯罪的习性。凡犯罪的，这个讲的是继续犯罪，一直在罪的习性里面，表示说他没有真正的信耶稣。所以约翰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约翰那么老，他很有属灵的权柄，他可以称这众信徒是小子们，我们不能这样讲啊。但是他称他们小子们，这也是亲密的称呼。不要被诱惑，他说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所以表示说我们称义只是一个起点，人家怎么可以认出我们是个义人呢？就是要行义，不但有一个义人的地位，也有经过练习顺从神的真理，把义活出来，这样就证明我们实在是一个已经称义的人了。犯罪的是属魔鬼，一个人一直在罪的习性里面，他还是属魔鬼的。而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耶稣上次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如果说信耶稣，可是却不能更新变化，不能胜过罪恶，一切依然故我，我行我素，都跟以前一样，那表示他还没有真正归主。这边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或者说神的种，原文是种子，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好，这边提到从神生的不犯罪，因为从神生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并不是我们毫无缺点。圣经上明明说弟兄有可能偶然被过犯所胜，所以这个不犯罪不是说基督徒毫无缺点，而是说他是已经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了。他从此对罪恶敏感，从此知道神的真理跟公义，所以他顺从神，他可以不犯罪。他如果不小心，他可能有软弱，但是他软弱的时候，他却有罪恶，很敏锐的罪恶感。不但有罪恶感，他求神赦免，他靠神是可以摆脱，是可以胜利的，而不是像没有信的人，就是一直在里面打滚，甚至以恶性循环，后来又比以前更污秽更严重。基督徒不是这样子，有一个新的生命是可以摆脱，是可以胜利，是可以越来越显出基督的圣洁来的。好，刚刚谈的是这个确定性的成圣，它的性质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什么？尚未成圣。我们一方面已经成圣了，我们信主地位上已经突然很高了，可是我们信主之后还要追求成圣。追求什么？追求的就是说在生活上跟这个身份来相配。我们的身份虽然突然很崇高，实际上我们的生活上还要好好练习，才能够活出神儿女的形象来，才能够真正把圣徒的品质展现出来，或者说流露出来，或者说这个馨香之气就这样自然的来发出来。所以这个是尚未成圣，又称为渐进性的成圣。就是一开始那种成圣是 definite， 是很确定的，是马上得着的。可是后面这个信主之后追求的这个成圣是 progressive， 是渐进的，是在我们信主之后顺从神跟从神的这个过程，就渐渐的 渐渐的越来越活出圣徒的品性，圣徒的这个体统啊，圣徒的言行来了，这个就是一种尚未成圣。好，所以我们信主并不是已经都没事了啊。有人以为信耶稣就买到了天国的门票，那么从此呢啊，就到处玩耍啊，没事的就等着上天堂了，等着坐轿上天堂了。这种人准备可能要让耶稣打屁股了。其实我们信主之后，这个成圣的路可漫长了，一生呢就是一个尚未成圣而追求成圣的过程。我们已经有成圣的地位，还没有完全成圣的这个表现，所以我们有很多追求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要继续追求呢？为什么要追求成圣？有几个重要的理由。第一个理由已经讲过了，就是说我们只是地位上成圣，那是很宝贵的。那个，但是那只是我们的本钱，我们已经拥有这个本钱了。可是一个本钱你要拿来做生意啊。耶稣曾经责备那个把本钱买起来都没有去赚钱的，说你不会赚钱，你最少去生个利息也好啊。所以我们不应该只有本钱，只有成圣的地位，却没有成圣的表现。所以我们要真正有丰盛的生命，或者活出圣徒的体统，这样人家才看得出我们是一个义人。这是雅各书所强调的，信心要加上这个行为，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或者人家看不出来。所以为什么要追求？因为我们生活上的成圣是还没有充分的展现出来。第二个为什么？因为神有很多的应许。我们来看几个神应许我们成圣的。我们看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怎样？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是可以胜过魔鬼的作为的，所以我们应该跟基督一起来得胜。他已经胜利了，我们跟随他，我们继续的来摆脱一切恶的习性跟罪恶的诱惑试探等等。接下来我们看诗篇130篇第八节，诗篇130篇第八节，这边说他必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我们知道今天以色列还在很多的罪孽里面，可这边有这样的应许，要救以色列脱离一切的罪孽，这是应许。所以我们今天没有责任做罪的奴仆，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我们可以脱离一切的罪孽。我们是真理以色列人，我们已经蒙救赎了，所以我们是要追求的。接下来还有很多圣经我们没有时间读，我念出来啊，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翻。比如以西结36章以西结25到29节，比如说哥林多后书7章1节，我们应当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得以成圣的啊。以弗所五章25到27节等等。好，这是谈到神多次应许我们是可以成圣的，在信之后还要继续成圣。第二个，圣经有许多祷告，许多次都在为着成圣来祷告。我们刚刚读过了帖前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这是保罗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祈求，又愿你们的灵魂跟身体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完全无可指责。既然这是保罗那样诚恳的祈求，所以我们也理当这样子来追求，追求这样子的全然成圣。好，例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 为我们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是耶稣的祷告，要使我们全人，使我们成圣的。接下来18节，你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然后19节，17章19节，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是耶稣为我们祷告。我们在世上很容易沾染污秽，但是我们靠着神的真理可以成圣。所以圣经有很多这个成为圣洁这方面的祷告。接下来圣经上有很多完全成圣的命令，例如我们最熟悉的登山宝训里面，马太福音5章48节，是5章48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一看这个马上会怀疑，我们可能跟天父完全一样吗？其实这里的重点不是说我们是不是跟上帝一样的完全，而是说我们要像上帝，要以这个最高标准做我们唯一的标杆。我们不要纵容自己，把亏欠、把罪恶当作理所当然。我们要把完全、把神的完全当作完，这样才是理所当然，才是正常，才是我们唯一的标杆。好，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的命令。接在马太22章37节，22章3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们的神。所以这边提到要尽力的啊，所以不是说顺其自然就好，不是。接下来加拉太书5章16节说，我们应当，加拉太书5章16节，我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命令，顺从圣灵，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信主之后实际上是有征战的，圣灵的声音或者说圣经的话，跟自己老我的声音或者魔鬼的试探、世界的诱惑等等，有时候就是有冲突。所以我们在这样的冲突里面，我们练习顺从圣灵，而不是顺从情欲。那这样顺从的结果是怎样呢？顺从圣灵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22、23节就说，圣灵的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好，所以我们顺从的结果，我们就活出圣灵的果子。其实这就是成圣的表现了。成圣的表现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名词看起来都是内在的，在讲我们这个人的品质，可是这些也就是在我们生活上可以彰显出来。好，接下来有关完全成圣的命令，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12章14节，12章14节，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这是写给信徒的哦，说你们要追求圣洁。虽然地位上你们已经是圣徒，可是生活上却还有不完全的地方，所以要追求圣洁，能够活出这样的完全来。接下来我们看为什么要追求成圣，因为圣经上已经有许多完全成圣的，或者被称为义人的啊，这些榜样，无论是旧约里面约伯啊、约瑟、亚伯拉罕、以诺等等，或者新约里面的，例如像约翰这样子，约翰一书4章16节。这边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相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在审判人之时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这个老约翰他自己就很有榜样，他也勉励我们，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是可以完全的。所以圣经上有很多这样的榜样，义人的榜样， 那这里这个问题来了，这些义人到底是不是跟上帝一样的完全呢？这是很有意思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这些被称为义人啊，这一些人其实并不是没有缺点，而是因为他们相当的成熟，他们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来，他们是因为长期的在神的道神的灵方面啊，他们有这样的体会，有这样子的表现，所以被人家看，包括没有信的人看来，他们都是义人。所以这一种成圣是一种很成熟的意思，灵性上升，相当的成熟，生活活上啊，已经有这样神荣耀的见证。所以这样子的这一种完全，其实是人间的一种相对的完全，是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啊，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有一种属灵的成熟，有充满的爱心，而且有真理上的一种老练。我们再讲一次，有这一种真理上的老练，有充满着爱心，有这一种灵性上的成熟，它不是那样子波动，有时候热忱，有时候就跌倒等等，它是那样的成熟稳定，有爱心，有真道上的根基等等。那这是一种成圣生活的表现，所以连没有信的人认出这是义人。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处理今天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这一生到底可能完全成圣吗？这是很重要的问题。有的基督徒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其实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说今生是不可能像天父那样完全的啦。但是也有像约翰卫斯理啊，卫斯理中他认为今生就可以进入那个神那样的完全。可是你仔细追究他的完全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其实完全，其实他仔细看，他讲的其实就是成熟。因为他说完全的人也有可能在一些小的地方又出了一些暂时的错，但是呢他马上又会恢复过来。那这样到底完不完全？其实他既然还会犯错，就不是像上帝一样绝对的完全，只能说他是相对的，是相当的完全，或者说相当的成熟，是这个样子。所以约翰卫斯理他为什么讲这个完全的完全呢？那是因为他在生命上特别的经历，他原来是在这个比较教条式的一个环境长大的，他虽然很敬虔，也很严谨啊，也很努力追求圣洁，可是不是那么有活泼的生命，活泼的灵性跟喜乐。他是遇到一些弟兄会的弟兄们带领他，他才这个真正的啊，他在发现神的道是那么活泼的啊，他与主的关系是那么的亲近，而神的灵充满他啊，是让他那样子的兴奋，他感觉他就活在完全的荣光啊，完全的圣洁跟荣耀里面了。所以他在强调说，我们借着这个二度的蒙福啊，我们圣灵这样特别强烈的工作，我们可以进入那个完全的境界。那其实这是他的经历，他用这种完全成圣来描写他的经历。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基督徒仍然认为这一生其实还没有办法进入像上帝那样的，一直都是像上帝那样的完全。那连约翰卫斯理灵性这么好的，他也说这种完全啊，是有时候会暂时失落，所以他所谓的完全其实还是不够完全。所以完全成圣，其实圣经里面所强调的是说，以这个为我们唯一的标杆，我们只能有一个标杆，就是像上帝一样完全。我们不用浪费太多时间来分辨到底可不可能像上帝一样的完全，但是我们必须只有这一个标杆。如果你认为不可能以至于呢，你就说我不要以这个为标杆，完美主义太痛苦了，我不要。 但当你不要以神为标杆的时候，你可能你就更不完全了。我们中国人说取法乎上得乎中，取法乎中得乎下。你以至上的神的完全为目标，你即使没那么完全，你至少也蛮像样的，因为目标很高尚，靠神就往那个标杆直跑了。可是如果你不以完全为标杆，你说好了我60分就好，或者我80分就好，你以这个不完全为目标，你就可能更不完全，因为你会放松，你的心情会松懈。我们应该安息，但不是松懈。可是如果你认为不可能完全，以至于就不需要完全，你就可能就很不完全，就会很松懈。所以这个完全可以说是什么？我们是以神绝对的完全为一生不变的唯一的标杆。而我们到底会不会达到那样完全的完全呢？我们可以这样比喻，我们是可以达到一种相对的完全。就好像你到读幼儿园的时候，你会算这个一数到100，哦，你就完全了，你的数学100分了。可是呢，到了你小学3年级的时候，你要背这个99乘法，二一得二，三一得三，99+1等等，你要会背这个，哦，你才算完全。可是如果你到了初中，你要读代数几何，要开始读几何等等，到了高中可能要读代数，到大学可能要读微积分了，啊，所以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标准，个人到什么地步就要照什么地步来行，按什么地步来行，这是保罗的教导。我们信心的程度还就是照着那个程度来表现，就是完全了。今天神带领我在这个环境里面，该做的事情我靠神的恩典把它做了，我顺从神做了完今天该做的事情，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睡觉。那么明天呢？明天神的灵可能光照我，在一个环境里面可能爆发出我的一个缺点，那我在神面前赶快悔改更新变化，诶，又克服过那个弱点了。经有的是一次就克服过，有的是经过一段时间把它克服过了。比如说把一个喜欢生气的脾气改过来了，把一个口无遮拦乱讲话，我太暴躁讲一些不合适的话的一个情况，因为顺从神依靠神改过来了，诶，那你那一天的功课完成了，你那一天也是完全的。那将来呢，再遇见不完全，再靠神再改，那么一生就不断一个高峰再向一个高峰这样子来前进，这是一种相对的完全。那么真正绝对的完全是什么时候？其实今生圣经没有说哪一个人已经进入那个绝对的毫无缺点的，圣经说我们死的时候灵魂就被成全了，这个以后我们谈末世论再讲，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愿神带领我们，愿我们都顺从神的灵跟神的道，有受苦的心智，在今天做完今天的功课，就在今天里面完全，我们不断的成熟长进成圣，照神的标杆来前进，要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召我们来得的奖赏。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彼得前书1章3节4节说道，他已重生了我们，我们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我们在天上所存留的基业。是的，基督徒的盼望是在天上的基业。一个基督徒 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的怜悯，让我们能够得到天上的基业。然而在世上，不但要忧愁悲哀，也要从邪恶的世界里受到一些试炼。我们基督徒必须不断努力，在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有好多好多的学习。亲爱的朋友，相信你一定想知道成圣的方法与结果，那么别错过系统神学一百讲第91讲。明天同一时间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